平安，我们今天要开始讲《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当我们看到上帝第一个创造的是光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以赛亚书45:18，神造光又造暗。诗篇18:11，神以黑暗为藏身之处，光暗生死，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不要说光才是好的，暗不好。当然在圣经里面，暗有的时候也有负面的意思。神给了这个世界光，那么光后来又预表了真理啊、爱啊、温暖啊、能力啊等等。不过在这里我想这个光就是指一个自然的光，那么这个光让我们有很多的自然的生命。好，神创造不仅创造，而且创造都美好。基督教相信上帝的创造，所以我们有目的论，我们相信万物都有它的目的，有它正面的作用。现在哲学甚至错误的神学都会觉得人生没有什么目的，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这样。莎士比亚说，我们是马克白里面讲到说，人生啊，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一场戏，讲一些不知道的话，然后下台，上台又下台。那是不认识上帝的人就会这样，人生真的没有意义，很空虚。可是我们知道上帝的创造，从一开始这位全能慈爱主的创造就是美好的，光是美好的。各位，我在声明，这个天不一定就是24小时，到底是一个很长的阶段或很短或刹那间，这个都不重要。你记得，这都是所有的，不管长或短，都是上帝在做的，那就好了。而且上帝做的都甚好。上帝造了光，然后做一件什么事呢？就把光和暗分开。你会在6天的创造都看到上帝把东西分开，或者有的时候说是各从其类。上帝不喜欢混乱。从这里来讲，现在后现代是跟基督教也是冲突的啊，就是后现代觉得什么都混在一起，男女不必分，人跟动物不必分，人跟万物不必分，这是一种比较佛教的思想。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要分开的，各从其类，分别为圣。甚至在耶利米书里面，以西结书和利未记都讲，上帝的仆人一个重要的就是能够分辨啊。其实柏拉图、苏格拉底也都讲过类似的话，能够分辨的那是智者。上帝不要什么东西都混在一起，所以第一天创造了光以后，把光跟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了哈，这里讲到说光和暗的分开，有早上有晚上，可是到了14节，也就是第4天创造的时候，神才创造了光体，包括星星、月亮、太阳，那怎么可能呢？就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在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就有非常好的解释，就是实际上这6天的创造呢，你把它浓缩成3天就可以了。第一天跟第4天可以说是同样的，第2天跟第5天可以说同样，第3天跟第6天可以同样。就第一天讲到光，然后到第4天的时候呢，把这光的详细的作为讲出来，这样就不会有矛盾，也不会有冲突了。第2天讲到的跟第五天讲到的内容也是一样，不过一个把它详细一点、丰富一点就是了。就是先给一个轮廓，然后在轮廓底下再用3天来描述前面3天所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哈。第6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2日。第二天他造了什么呢？造了空气。做了什么分开的动作呢？就是把水分成2个部分，一个是空气以上的水，一个是空气以下的水。在神的每一个创造里面，每一天神都说神看是好的，神造都好。可是第二天造空气呢，他却没有说空气是好的，很可能就是因为空气嘛，空气其实好极了。事实上上帝造的都甚好。其实上帝分开的是什么呢？就是淡水和海水。空气以上的水，就是云里面这些水，都是淡水，没有混在一起。哦，那真是太棒太棒了。因为天上降下来的都是淡水，我们可以用。地上的淡水，湖泊、池沼，这些淡水大概都是冰河融化来的。不管是冰河或者平常我们的淡水，终极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最后汇流到海里，然后再被蒸发上去，这个对整个的再一次生物链的一个平衡是非常奇妙的。你混在一起就完蛋了。那么空气以上有水，空气以下有水，淡水和咸水分开，其实是妙极了。那第三天呢，第九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是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这里是水和地分开，那也就是可能原来的地面都是像渊面黑暗的那个泥沼沼泽地那个样子，不干不湿，可能不太适合人的生活，也不适合很多东西的生活。神就把这个分开了，地是地，海是海。第十四节开始，第四天，我们说第四天其实可以回到第一天，都是跟光暗有关系的。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这个天上的光体，我想当然是不管是用阳历的，就是太阳来定时节，或者是阴历的月亮来定时节，也都非常奇妙。历书上说是大雪就是下大雪哦，小雪就下小雪哦。当然我们今天从科学来讲，是太阳地球之间的这些关系啊，地球绕着太阳转，转到什么地方应该是怎么样啊，这是上帝在创造中所服下来的，让我们可以有春夏秋冬昼夜啊，今天还有寒假暑假度假啊，那都是非常喜悦的事。定这些是为了我们知道怎么作息，享受这个丰富的人生。十五节，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神就造两个大光，大光当然就是指太阳了，管昼，小的管夜，那当然就是月亮了。然后又造众星，然后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四天。康德的名言呢，两件事就要敬畏，一个是他心中的道德法则，一个是他天上的信心，那就是自然的法则。我们要说，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奇妙，遍地满了你的荣耀，整个的宇宙都在诉说你的荣耀和奇妙，星星、月亮、太阳都是。而且这个在科学上、在文学上、在艺术上，在丰富我们的晚上生活。现在大家也很少了，我们小的时候也会乘凉，然后看星星、看月亮，然后我自己在看会有很多的遐想。当然如果没有信靠上帝就不会了，就觉得很空虚、空洞，还有悲哀、凄凉。有一个诺贝尔的物理学家 Steven Weinberg， 他就说他看到这些星星，看到所有的宇宙会慢慢冷却、死亡，变成黑洞，他就觉得人生很没有意义。是，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你最诚实、努力、聪明的结果也是空虚，因为最后都会变成一个冷冷的、什么都没有的黑洞。各位，我们的人生不是只有冷冷没有的黑洞，我们是有位上帝，他在创造，而且它让我们的生命丰富，你信靠它有永恒的丰富。第四天跟第一天显然是一致的，都在讲到这个光，只是第四天把第一天讲得更详细，怎么样描述晚上早上。第五天呢跟第二天是类似的，第二十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记得吗？第二天是什么？就是空气和水的分开嘛。所以在第五天里面跟第二天既是一样，也是讲到空气和水中的动态的情形。也有人说前三个描写是静态的，后三个是描写动态的，前三个是粗略的，后三个是装饰的啊，都类似哈。天空要有什么？要有各样的雀鸟飞在其中。那水里呢要滋生之物，所以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的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海里的就是一滴水，你放在显微镜底下都好奇妙。 海中的鱼，你有没有看过好多鱼，它游不会撞到的，一转大家一起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也看到那个 salmon 啊，它怎么样从它出生地游到大海，经过千里然后又回来，这是不可思议的，谁给它这样的智慧呢？上帝。